我们要来看《中观经论》的第七章第二节，讲义是在第几页？《中观经论》越来越难了哈，那讲到时间这里，本机不可得已经说了，在课本呢是讲到了。对125，对，存在是如幻的，这里存在法是如幻的。它这个标题是时间是依于缘起而宛然的存在，它在117页，讲义117页。那它这里面分四点，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课本125页是属于第四点。在整个这个中观经论呢，它可以说它是依着中论，现在我们讲到的地方是依着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来说的。哦，观因缘品，像这里讲的什么法体，它其实是围绕着第一品观音缘品的哪一个寄送呢？不什么不生亦不灭。时间呢是围绕着什么不长亦不断。空间呢不一亦不异。运动是不来亦不去。法体、时间、空间、运动这四项，大家可以在它每一节底下的标题这样写，例如在117页第二节时间底下，你就可以写不长亦不断。在第一节的标题底下，第一节的标题是在第几页呢？是在第113页底下有物体法，这里你写不生亦不灭。在第三节空间126页你底下写不异不异。最后第四节行变动运动你写不来亦不去，可以这样来看。这边呢，中观学哈，它的演化的次序性呢，它是先由般若经的产生，然后呢，再来。龙树菩萨的什么四论，那应该是龙树菩萨的三论，因为百论是由提婆菩萨，所以是龙树提婆菩萨的四论。接下来呢，它产生的两派啊，产生二大派，对于中观学 中观学派产生二大派，哪两大派呢？第一是谁呢？月称。月称的什么呢？归谬论正派，这是给大家复习哈。那归谬论正派我们又称为什么？应承派。再来产生的是谁呢？轻辩。轻辩的什么？自利论正派，这个我们称为自序派。这以前都讲过了。中月称他对于中论的注解，中论的注解书是什么？是什么呢？叫做净明句论。这是对中观论的注解。那么轻辩他对于中观论的注解是哪一部呢？般若灯论啊，中观论的注解。那么到后面还有出现的第三派，那是比较后期的，所以他先产生二大派，后产生另一派，所以第三派呢是属于哪一派？瑜伽行中观派。瑜伽行中观派，他这两派呢有一点合一了，唯是瑜伽行派和中观派而已，有这样子哈。那么在西藏佛教主要传承的，他们认为是以月称为主的归谬论正派，他认为是正统。不过这是在格鲁派的看法，格鲁派的看法是这样。在其他派别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了，不一定。格鲁派他掌握了政治上的利益，他政教合一，历代的达赖喇嘛对于中论的注解有很多啊，有很多。所以在这个西藏佛教的它的各个经院啊的学习次序，它的学习次序啊，把中观学放在第三位，因为它这个是有次序的，先是读两年到三年的社类学、心类学，这个是理路啊，理路。好，我用那个打的好了，好不好？像一般碰到这种，我还是比较喜欢写板书的啦，我不太喜欢这样子，不太喜欢用这种上课然后站起坐着不动的方式讲。在格鲁派的各经院，他是这样，第一年不是第一年，第一个次序二到三年 学习理路。这个理路呢，有分小理路、社类学，然后呢，中理路、大理路，你们听就好了，可以不用抄了。这个理路指的是指思考，指的是思考逻辑，而理路指的是什么？心类学、因类学。这理路指的是像是西洋哲学里面的什么啊，像是理哲学。理哲学就是什么啊，逻辑，但是它跟西洋逻辑是不同的，它是指的是思维方式的训练，思维方式、思考的训练。再来，他们在学什么呢？质量论。法称的质量论，质量论其实是解释，它是解释呢啊，解释谁？陈纳的什么质量论。不过在格鲁派，他有特别的解释方式，然后他把一切量论啊，将一切量论系统全部教授，所以他不是只有教质量论而已。再来第三部分，他才教什么？现观，以现观庄严论为主的什么各般若经、般若经与其相关注解，然后第四。再来是以入中论略称，入中论为主的各个中观学论点与历代格鲁派诸祖师注解，他这个都是有环环相扣的次序哈。先学习理路，再学习量论，再学习般若，再学习中观，之后再学什么？再学什么？之后再学什么？聚社，最后学什么？以功德光律师注解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毗那耶，的 什么绿金，这个和中国佛教的学习传统是不一样的。藏传佛教它的经院教育和次序呢，完全是依照着印度佛教的学习方式，但中国佛教就不是这样。在过去的中国佛教呢，如果你要学经论教理，一开始就是进入宗派思想，没有所谓的佛教史或思想史的训练，也没有逻辑学般若学的训练，没有。所以历代中国佛教徒要学习经论，不是学天台，就是学什么华严，也不是学唯识，不是。自从宋朝以来就是这样子，学习唯识学是近代中国才开始产生的。以谁开始为主呢？杨文慧居士。杨文慧居士成立金陵科经处，金陵科经处，然后办齐桓经社，然后培育出很多人才，例如像欧阳剑，字静吾，还有太虚大师，都是杨文慧的学生。所以中国佛教一刚开始学习就是进入了宗派思想，他不会说从印度佛教的观点这样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佛教很久以来啊，就是已经自成体系，和印度佛教的学习次序不一样。那么站在我们现在的中国佛教徒，是不是也要按照藏传佛教这样子的学习次序来学习呢？我认为并不尽然，我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什么训练方式，而且中国的祖师有中国的祖师的智慧，我们不必自是而非他，也不用呢自己怎么样，自己好像自以为不如人，不必如此。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别人的优点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可以学习。像例如李哲学思维方式思考的训练，我觉得在中国佛教里头是重要的，中国佛教缺少这一块。我现在讲一句比较不客气的话，藏传佛教他们很会辩经，然后口才辩捷，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是培育出不少人才，至少比起近代的中国佛教来说，藏传佛教的人才相对的多很多。不过那又怎么样呢？重点还是在修行这方面啊。我可以正确的说一句话，大家不必好像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我们中国佛教怎么样，藏传佛教也就怎么样，南传佛教也就差不多，没有说人家比较强比较好，不是。所以这个是我在讲到这个中观学的时候呢，啊，顺附带一体的，对于藏传佛教以格鲁派为主的他们的学习和修行方式，那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差不多约15年到17年的时间，他们并不是专注。你以为他们修密法？没有，修一些小的仪轨或是消灾祈福的密教仪轨是有的，但是你说要学习这种无上瑜伽部的，或四部行部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诸部密法啊，没有，还没到那程度了。这个是格鲁派，它跟各个教派有不同的地方。那你们上大贤法师的课，他有没有这样说？还没说。啊，格鲁派会有今天的这样的成就呢？的经论学习的这种成就啊，你们这都在抄。格鲁派会有今天经论学习这种成就，它主要是来自于哪一派？知道吗？来自于萨迦派。萨迦派在这上面的传统做得很不错。萨迦派，所以想要学经论，大概就是萨迦派和格鲁派。以格鲁派来说比较现在盛行。那你想学修行，大致上来说就是走哪一派路线呢？噶举派。那你想学更古早之前的秘法，各种奇妙的秘法，你就去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宗派宁玛派，他各种很奇怪的秘法都有，甚至于类似于本教的秘法他都有，什么牙疼啊，降服小老鼠啊，他们各种奇怪的咒语都有。好，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所学习，像印顺长老他的中观思想，我觉得大概就是以龙树、月称菩萨这一系列为主的，好，这一系列为主。那我们看125页，他这里讲的存在法是如幻的，是根据着前头这个时间来说的。时间是我们人为的给的一个度量标准，它是也前后延续啊。时间，那现在还是给大家复习啊，在古人认为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样测量它，就上一节课说法，时间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发生的变动，而我们观察到，哦，这里面原来是有时间的变化，是这样才对的，而不是说先有时间，以时间为主体，而事物的变化，不是的。好，这是上星期我们说的重点。然而 这个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存在，事物存在的诸法，它这个存在是假有的，是如幻，是因缘生灭。所以这里讲唯其幻现实在相是什么？存在，存在之法是如幻，它是因如幻而幻现。那它主要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缘起，依据缘起啊，所以才有如幻而幻现。但是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常以为这样，它的内在真实自性是它的本体。那我们看到讲义，时间前面讲存在法是如幻的，这里讲的是指什么？法体。法体我们以中论第一个偈颂来说的是什么？那是什么？不什么，不什么又不什么，不生亦不灭，对不对？那么我们常认为它有一个内在真实自性存在的法体，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它的存在是如幻，是以缘起为主的。那么时间呢？它的如幻存在是在哪里呢？它是向两端展开的，是前后延续。什么叫做前后延续？如过去、现在、未来。那讲话一出力就开始流汗。那你们今天会觉得冷吗？哦，好的。那这个时间是前后延续，那有人这样子看哦，时间它是看作是直线或曲折或螺旋。我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是时间是直线？时间是不是这样一直平铺直叙的？哦，过去、现在、未来，哦，这个我把它看作直线。那么曲折呢？我想个老半天，什么叫做时间是曲折的啊，或是螺旋形的？哦，我一直想可能是以物理学上面的什么，像是这个爱因斯坦的什么相对论来说吧，它有曲折的，有螺旋形的。这要讲到物理里头的什么相对运动，按时间最后推究到它这个啊，反正很复杂，曲折型或螺旋型，我们就把它这样讲过去。不管时间是依着什么样子的样式而存在，但是呢，同样是露出向前和向后的延续，而成为时间的矛盾所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时间呢是怎么样来的呢？向前向后，露出向前和向后的延续。什么叫露出向前？就由现在追溯到过去。什么是向后？由现在呢推论到未来。这是向前和向后，但是后面讲的向前和向后，那它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向前会推到一个最终极的什么第一点，对不对？啊，推到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到底是有始呢，还是无始？ 有没有开始？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推，一直推。那么向后推论，向后的未来那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个结束？好，我们不说那么多。那么这边做一个结论，说说应该是以向缘起为主，是始终不可得。例如还之无端，这个还呢，还，这个还是这样，哪一边是开始？哪一边是开始？哪一边是结束呢？哪一边是向前？哪一边是向后？这个环，结果你发现找不到开始，找不到结束，无关向前向后。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依缘而起的，而不是就时间的向前和向后来看。啊，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中观经论头文，他说随向两面看都有前后可寻，但是始终是不可得，因为缘起啊，从时间的前后幻象来看，诸法的生住灭，有情的生老死，器界的成住坏，都是有前后相。这是什么意思？由生到灭，在住的中间呢，往前看是有升起，往后看最后有灭除，所以说这有前后相。但是呢，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哈，什么样重点？这个就是，这个重点就是你可以在学习佛法修行的时候来思维观察啊，这不是考试重点啊。在这样像如环似的周而复始的，看起来好像有开始有结束，其实呢，它的结束就是开始，它的开始就是什么？结束。那这个好像哲学用语，应该是说它的结束是开始的开始，他的开始是结束的开始。我在讲什么呢？开始即是结束，结束即是开始，没有头没有尾，无始无终。不是说后起是前者的再现，不是。如果你说有始有终，但是它却是始终不可得，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样子你来思维，才是诸行无常。好，我们来解析这句话，什么叫做诸行无常？这个行，我们来说是属于哪方面呢？行，这个词可以指身和心两种。我们的身体常常不自觉的会做常常重复的运动，重复的事情我们一再的做，重复的错误我们一再的犯。什么叫重复的事情我们一再做呢？每天要不要上厕所？要。每天要不要早起？要不要吃饭？要不要上班？ 这边每天都在循环不已的重复的做这件事。我们犯过的错误也是这样重复的在犯，这个是指我们身体的身口的造作方面。其实身口会造作这样不断循环的业力，不断循环的造业是由什么而发？我们的心来发出。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断的这样牵流变化，但是呢却是呢一再的循环重复。我们犯过的错误常常继续再犯，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轮回里面，我们不断的在生死里头，所以要修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断掉或是截住内心的这种不断相续产生的这种错误的心事，这才是修行，然后不再犯。所以面对的像这样生死或者是心事这样牵流变化不止的情形，我们无力来解决，我们呢只好随波逐流。然后我们观察到这样的情形，它叫诸行无常。所以说啊，这里如环的一端任何一点去看都是前后延续。现在我们是讲到课本第几页呢？125，还在125，前后延续。这个问题是在于哪里？他说事有始终而始终不可得。好，这个这里这是重点啊，要画起来。那旁边你写一个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好，所以呢，世间的漫长，人命的短促，幻象生为，使我们不能知其是如幻，不知道缘起，而引起不少颠倒见。好，这个是从125页到126页，我们这样子把它重点式的讲完，整理过去。而讲到这个无常，和我们常常犯过的错误一再犯。那么我们人呢，就是不断的在老病死当中不断的一直重演。虽然佛法教我们哦，诸行无常，这是苦空无我的，我们借着这样子来思维，或许能调伏我们一些烦恼，但我们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悲痛的不可遏抑。死亡一直不断的在侵袭着我们。古往今来各个善知识大德不断的为佛教为众生奉献出他们生命，但是在他们往生的时候，我们除了哭泣，我们又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呢？就像印顺长老说的，他的生命最后就像一片落叶落在水面上，渺无声息的 不见了，死去了。这有一点文学啊。那我们在面对生死，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以缘起如幻如化的这种心情来看待？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看待，为什么我们面对亲人师长的生命一起的结束，我们还会悲痛的不可遏抑呢？不是，这是源自于我们的烦恼。佛在往生的时候，他已经先对大家说他要涅槃了，唯有证无学位的阿罗汉低头默然，低头默然，然后不说话。为什么？因为他们了知这一切是缘起的，生是死的开始，死并不一定是结束，这是一种世间诸法无常的变化。但是未证得无学位阿罗汉果有学位的弟子，或是未证得甚至出果圣人的弟子，却悲痛的不可遏抑，觉得世间的明灯灭了，人天的眼目不见了，以后再有谁来领到我们迈向这漫漫长夜啊，生死流转无极的这种世间？所以佛才说，以什么为师呢？以戒为师。那大家对于这句话似乎都扔到卡加片后边去啊。以什么为助呢？四念处为助。这大家的修行呢，必须以四念处为开端，然后展开。不过开展出来，藏传佛教、中国佛教、汉传佛教，似乎离这个这两个越来越远了。所以应顺长老他这一讲啊，世间的漫长，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所以底下要说人命的短促，幻象的深微，这种如幻如化的深刻又细微的这种道理呢，我们没办法知道，不能知其如幻，也不能视如其量了解它，是这个。好，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今天是站在太阳本体来讲的话，它也有生，因为会产生时间是因为太阳系的太阳的存在吧？那如果不是，
不是。好，你继续。
不见的话，是不是就是缘起？用缘起这个角度去看，它就消失。
应该是这样说哈，时间的变化是我们观察对它定义出来的。太阳它也会有什么生住异灭的问题。
如果用太阳消灭的话，就是可以用勉强的用缘起来讲它不存在，我用这个角度去看它，
我现在就是说哈，佛法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是学派上面的观念问题啊。像刚刚你说的，哪一个是重心呢？在前面我们讲到，时间是主体，刚刚你说的是这个时间是主体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反过来，时间不是主体，是以事物的变化成住坏，我们观察然后有时间的出现， 所以这个时间是换现，是缘起的，它是依于缘起，然后才有时间。那你可以经，你可以这样子一个思维啊。哦，那么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叫时论者，就是刚刚你说的时间，它是时间是主体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另有为诸法牵流相续，衍生过去、现在、未来差别的法，所以这个我们称为时。什么叫做时呢？根据瑜伽师地论讲，日轮啊、日轮就是太阳嘛，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去，这叫日轮出没，真上立。安立显示时节差别，这是第一个，这个叫做时。所以从这里，从瑜伽师地论来看，就可以看出来事物的变化，以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去，由我们这样子的来观察，说这个叫做时。第二，又由诸行生灭真上立，诸行生灭就是不论是世间的事情、事体、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心里面的运作、行为，有生有灭，它这样循环不已。所以安立是为差别，是说这叫时。这个是就佛法来说的，但是在外道时论师，他说这个时是常住的，时间是组成事物的一个元素，不可变化，不会变迁，恒久存在，能生万物，这叫时外道。那刚刚您所说的就是在印度有这样的说法，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它反过来，说不是这样子。印度哈、真的是各种学说非常非常焕发的一个地方，各种学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各种学说和文明呢？凡是具有大河的地方、大江大海的地方，就会产生这样的文化文明。像中国文化是出自于哪两个大江大海啊？好，你继续看好。你这个日文讲的不是字正腔圆。在中国有所谓的大河文化，是指长江和黄河之间。在印度呢，是指印度河和恒河。哦，那还有哪些是大河文化呢？埃及、尼罗河。那么亚马逊河是什么文化呢？丛林文化和冷笑话啊。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哪两河？哦，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那是埃及吧？不是，巴勒斯坦西亚。所以它就有这种大河文化的产生。所以好，上一个论题结束，这时论，这里面倒是讲的还蛮不错的，主要是以瑜伽师地论里面讲什么是时论外道，好，或即时外道，外道小圣涅槃论来讲什么叫做时， 外道说物皆是实作，所以万物事物的升起都是时间的运作。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哦，这也很有意思。时论师说，时间是常生一切物，这是涅槃的因素，时间为一切万物的第一因。但我们反其道过来说，时间为什么会这样观察出？时间是被观察出来的，时间是我们人去定义它，是量度它的。如果说要彻底知道论辩它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刚刚我讲的色类学、心类学、因类学就要好好去上，他就告诉你，他就跟你论辩，他就跟你给你思维，这时间到底是常还是无常，这时间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主体。哦，是这样。也可以来写篇论文来探讨一下佛法里头讲时间的变化是从什么角度来出发。等我博士拿到以后，空下来一段时间再想这些事。我觉得我念书念太久了，念得有点疲惫了，想要找个地方啊，好好专修一个法门，修个3、5、6年。这个不能说。对，我只是说有这样的想法。那像刚才讲，好，我们再回到这里，这个时间呢，在奥义书里面有讲，在佛教论点经七十论是专门讲这个外道的问题的，还有讲。所以刚刚那位菩萨他提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好，时论师或时间的这种论述的这种理论。好，时论外道再给大家念一下，又称实际外道、实境外道、实善外道、印度外道之一。这些人呢，以时间为万物之因，认为常住不变，万物之成坏生死都是时间所使然。换句话说，刚才您所提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佛法的角度，以缘起来看时间。如果说站在他们的角度，以时间来看待一切，那自然又不同。但是经过不断的这样子岁月的冲刷，这样子的学说是不是能经得起考验？如果他经得起考验，那么我们现在就不是佛教徒，我们就是时论外道的弟子，他会变成世界上的伟大学说之一，很多信徒，然后拜时间大神。有哦，在藏传佛教他们不是有时轮金刚这个法，或许不可讳言，或多或少是不是有受这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就把太阳当成一个缘起。
不是，它另外又是，我们看时轮， 它就是另外一个说法哈，在藏传佛教，无上瑜伽，有这个密教大法，说可以往生的是什么？藏传佛教的净土叫什么？三巴拉。可以往生藏传佛教的这个净土啊。好，我就讲到这里。这Tantra，所以像刚刚我们讲的，在格鲁派，你要学这个Tantra，坦特罗，它是密教的经典，密教的经典。你要经过显教的15年到17年修学之后，再学这个。不过现在也不一定啊。对于观金刚的这么有兴趣啊啊？十轮本序，你说到这个十轮金刚，这个卡拉查克拉，好，我们就先讲到这哈。我只是说，或许是不是有关系，也未可知。我们看，我每次讲中观经论。我讲完回去我就感觉虚脱。我在 Facebook 上面说，我讲的中观经论不是只有照本宣科这样讲，我还要辨析里头的思想。怎么要辨析？第一个，把它详细解释；第二，要做正本清源动作。有时候应顺长老他这样提出来，很多时候是他在当时有限的环境、时间、资源之下他所做的论述。那我们是不是要还原真正的意思，然后呢把应老所要讲的话再深入的发扬出来，或是予以补强，是这样子。所以讲中论，讲的印老中观经论，我觉得特别累。我昨天在讲大般若经和大品般若经，我觉得还轻松多了。我这个板书毫不停的这样从右边写到左边，这样一直写一直写。因为讲经呢的确是容易好讲多了，你正着讲、倒着讲、反着讲，只要大家听得欢喜，你诠释上面不出问题，倒也没什么差错。你讲论都不会乱讲，它有思维、有条理、有理路，你不认真学习你就是听不懂，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不是。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佛教徒，不论出家法师或在家居士，喜欢听经多过于听论，那就是这样。像你要讲《金刚经》啊，不是，说错了，你要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佛门的孝经，那里头不是讲有很多的故事，由这个故事衍生出来因果业报的问题，这个很容易阐述。好，例如说光目女，例如说谁啊，婆罗门女，还有谁呢，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成佛的这个因缘，和地藏菩萨成为菩萨的因缘啊，这个讲。然后再从刀立天摩耶夫人下来，然后讲这个因缘， 章法的重点跟大家宣说一次，它里面的文字很优美，那这个好讲。那你想，你说讲论，还要讲各个部派他的思想流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他的前导思想是什么？给他不要做音效。像会有产生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绝对不是单一偶发事件，他继承着前面初期大圣经的展开和流传，然后呢他又要对峙繁琐的部派佛教的经院哲学。因为这时候的佛教不再是那种世尊时代的简洁有力又实际的修行法门，而是变成一种繁琐的论证。什么叫做繁琐的论证？来，这我讲，举这个例子讲了很多很多遍了，大家如果不嫌弃就在听。现在有三棵树四棵树，请大家做单一选择题啊，如果考试的话会考哦。哪四棵树？第一棵芭乐树，第二棵香蕉树，第三棵龙眼树，第四棵什么菩提树？佛是坐在哪一棵树下才能成佛的？请作答。 ABCD 答案是 D， 为什么？理由何在？难道佛的成佛非要坐在菩提树下才可以成佛吗？他的觉性还要因为这个树而受影响吗？啊，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菩提树下才能成佛？请论述。哪有啊，那坐在芭乐树下不能成佛吗？为什么可以？请论述。好，时间到啊，坐在哪一株树啊都可以成佛。时间到了，坐哪一株棵树都可以成佛。好，请论述为什么，请讲出个理由。按照中阴玉三支论法来论，但是回归到佛法原始，我管你哈贼，修行的目标什么？调伏自心的烦恼，观察到烦恼，使用方法来伏断烦恼，这个才是重点吧，而不是说坐在哪一棵树下会成佛。但是在部派佛教就变成这样子吗？还有更扯的不是更扯，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好，佛陀在这个，好，菩提树的问题解决了，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成等正觉，对不对？大家佛传里面都有看过。好，问题来了，夜有分初夜、中夜、后夜，到底是初夜、中夜、后夜哪一夜？请作答 ABC， 并详述为什么。这是题组，大学联考都会考啊，有没有考过大学联考？好，第二题，题组，佛夜睹明星，成等正觉，他到底是看到天上哪一颗星他成正觉？哪一颗？哪一颗？ A 天蝎座，二天鹅座，三北斗七星，四什么什么星啊？请作答，是哪一颗星？好，部派佛教就沦于这种繁琐论证论辩式的哲学。所谓的哲学就是给你一个新的面向，给你一个新的看法，让你有一个新的开拓的新的途径，这对于了生死有什么关系啊？ 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龙树菩萨他这样思想的心情对治这样的法门，回归原始的佛教简洁直接有力实际的问题，所以印顺长老他才会说，哦，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这样，可以了解啊。但是不可讳言的，由于印度人呢喜欢论辩探思，就是探寻和思考，结果中观学派最后还是变成了经院哲学，连带后面生这是什么这个出现的唯识瑜伽行派，到后面于唯识和中观学派的合流来对抗印度教的重新兴起，最后呢回教大军的入侵，印度佛教终于在印度衰微了。与其说印度佛教在印度的衰微，不如我举一出第一任啊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过的话。他说佛教在印度为什么最后终归衰微，是因为佛教原本就是反对这些印度本土的学说而兴起，当你回归顺流印度原本的这些本土学说的时候，也就是佛教衰微的时候。从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来看，我是有其他的看法。印度佛教的衰微是有其变化性，但是佛教还是有它之所以成其为佛教而不变的元素在里头，它还是跟其他教不一样。那么佛教在印度真正衰微的原因，我认为是回教大军的入侵，这是我的看法，并不同于印顺长老所说的。好，我们就讲到这。大家讲空间，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空间。空间是什么？什么是空间？就佛法来说，六大元素构成万物存在的要素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势。四大生成万物的元素，而空大则为万物存在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称为空间，这称为空间啊，这是原始佛教以为哈，地水火风空，这称为五大，这五大是色法，色法它具有什么变坏和执爱的性质。什么是变坏？哎，不是人哦，喝的那变成七头啊，不是这种哦。变坏是什么？不停的变化，没有一瞬间是长久而恒住不变的，称为变坏。执爱是什么？具有实体，占据空间，称为执爱。两个物质同一时间不可能占有同一空间，这是小圣。小圣原始佛教来说的哈、哦，但是呢，在大圣佛教它有不同的 空间概念，例如说一毛孔中有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哎，那这是有问题啊，一个毛细孔里面三千大千世界在这里面，那这不是同一空间又具有不同的东西全部在念须弥山中，那须弥山可以纳入戒指中，如果讲这样子，像维摩诘经啊，狭窄之病是设置三万二千狮子座，然后这三万二千狮子座呢，维摩诘居士说请诸位上座，叫诸大菩萨马上一跳跳上去了啊，结果声闻圣的那些阿罗汉弟子就看着这些狮子座翻白眼，哎，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居然能容纳三万二千个狮子座？哎，这个是大乘佛教独特的空间概念。好，所以这个空间我们就先解释到这啊，口好渴。哎，对于我的这种教学哦，给我最大帮助和注意的有三位长老。第一位显明长老，所以我的讲经模式都是从这三位长老学来。显明长老，第二位妙净长老，之后就是现在97岁的天台宗尊宿慧月长老啊，还活着。妙净长老是充满了法义，然后他所讲的一些有趣的，我们不是说笑话，就让你会心一笑的这种方式呢，他全部都是学自经论里面的故事。那慧月长老对我的影响是他的解释法非常独到，有见地，拆字解释，章句训诂的模式让大家能够了解。而显明长老则是从他的，我没有亲近过他，只亲近过他的什么 MP3 还有他的光碟，还有他的著作，他的模式是有一种天台宗老派的这种学习概念师承，师就是思想的师，程是程序，又有丛林典故。我的学习方式是从这三位长老来学习我的讲经。好，这个是我们看126页空间这一节呢，你把它看到第三行，佛法里面不太有这种见解，因为在这里呢，在印度的外道他们把空间呢认为这是五大之一，具有实体的，但是呢在部派独子部上座部，他们已经是什么认为诸法实有，但也不是说把空间看成实体。佛经佛法里面讲的虚空是眼所见身所触，但是它的性质无障碍的。那我们看看什么叫虚空，虚空是什么，来，虚与空，这个解释的跟没有解释一样，我们看这个虚空， 先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阿卡夏，不爱他，亦不为他所爱，无开闭，又可以容一切法。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空间。小圣视其为无为法，就称为空，虚空无为。所以呢，它到底有哪些意义呢？我们列举第一个恒，第二数，第三无碍，第四无分别。什么叫做恒？啊，不不，还有第五容受。恒是指什么？向两边来说没有边际。数呢，直立是什么？没有变异，无碍，不为任何物体所障碍。第四无分别，没有大小远近亲疏爱憎。最后虚空可以宽广涵容一切，这是容受之意。所以我们所认为的虚空是这样，和无障碍。那个应该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我感觉上课非常的愉快，各种的教具哦，都是比较像大学里头的。这个萨婆多布啊，什么是萨婆多布？就是说一切有部。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叫他说一切有呢？到底什么是一切有？我们来看一下萨婆多托，萨婆多，对不对？萨婆多的梵文是什么？这里讲萨婆多，它是中文把它翻译过来。我们看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我们看萨瓦斯蒂瓦丁，巴利文萨巴提瓦达，所以萨婆多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它就是说一切有部，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五部大律里面呢，有什么？以萨婆多度、以萨婆多部为主的十诵律，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嘛。十诵律，还有呢，意境三藏去印度重新再取回来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他非常的详尽，像戒律部，他非常完整，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要事，杰斯那依事、破身事、杂事、纳木德加、白衣结魔、戒经、比丘尼戒经，嘚嘚嘚嘚一大堆，相当的完整。但是限于中国佛教呢，大家都只是研究。什么？还有说一切有部比丘尼毗奈耶，还有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这是比丘的出家安居随意皮革。但是限于中国佛教呢，大家都是研究什么？以四分律为主的南山三大部。南山律是由道宣律祖所三反补缺而成的，啊，道宣律祖住在终南山，所以称为南山律，以四分律为主，三反补缺各部律集成一家之言。大家都大致上都是学这个。啊，我的私底下小小而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根有律在现在这个时代 更显得重要，特别适应现代，可以以此做辅助。好，所以少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把空分为两种，一有为有漏的虚空，即上来所说的眼见深处的虚空，第二虚空无为，这是不生灭法，虚空但以无碍为性，由无碍故色于中行，这是出自于俱舍论。好，我们看讲义，讲义里面怎么说，有漏的虚空，第二虚空无为，有漏的虚空，那所以我们这边解释的什么是虚空，怎么不是啊？虚空在这里，好好。虚空的意思，我们刚刚还没看完哈、哦。我们看比较多一点的虚空，阿卡夏，哦，所以有横竖无碍无分别，龙兽的意思。我们看再来，虚空虽然是所谓的空间，但说一切有部，已知。别有实体与空界有别，亦即以之为空界之真上缘，这个是说一切有部说，金刚部又不这样说、哦、所以我们看这上面，少婆罗部说虚空是第一有漏的虚空，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眼睛看到身体碰到，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你说这个是虚空。第二，什么是虚空无为？这个就是要在该岁请错啊。虚空无为是什么？在朱废皇的法相辞典，他说：“由心所缘，尽相相似，故立为常。非缘比心，缘比境界，有时变异。”啊，这在讲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看无为法，它是属于无为法里的，在白法里头它是属于无为法。那么什么叫做无为法呢？无为法的意思，无因缘造作之法，无生灭变化而即然常住，称为无为法。好，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的无为法，有第一个虚空无为，我们看有三无为，虚空无为，虚空容受万物，无障无所障，根据俱舍论讲的，虚空但以无碍为性，由无障故摄于中行，就是什么意思呢？来解释在这儿啊，这也是我们课本的第126页导数第三行俱舍论第一卷所说的，虚空呢，但以无碍为其他体性，不问事物存在与否，皆能够呢满足一切物一切处啊，不障他物，亦不他为微他物所障。好，这在《白法名门论》里面的无为法里头，《白法名门论》里面的无为法有几个？有几个？六个。这三无为又加了三个，不知道。我们看白法，八世兴王眼耳鼻舌身是莫那。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五片行五别境善十一啊，再来呢，心所五十一心所，这是有为，六个随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六个大烦恼，四个不定心所，色法十一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24，无为法六个，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不动无为，享受灭无为，真如无为，啊，是这样，六个无为， 知道？好，好吧，我们休息一下。